你可能听说过澳大利亚人嗜酒如命，尤其是在大型体育赛事或者是公共假日期间，但这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说到澳大利亚的酒精，也意味着要关注它可能对个人和家庭造成的严重危害，这需要了解监管酒精的复杂法律，从酒精的销售和供应方式到饮酒的时间和地点。在今天的解读澳洲节目中，我们将揭秘澳大利亚的饮酒文化及其背后的规则。下面请听报道。澳大利亚有基于科学证据的官方酒精指南，这些指南由国家医学和研究委员会发布，旨在降低饮酒带来的健康风险。根据这些指南，健康成年人每周饮酒量不应超过10标准杯，每日饮酒量不应超过4标准杯。信息很明确，饮酒量越少，受酒精危害的风险就越低。在澳大利亚，任何含有10克纯酒精的饮料都被设定为1标准杯，这大约相当于一小杯啤酒、一小杯葡萄酒或者一杯烈酒。但是请记住，许多饮料实际上包含不止一杯标准杯。酒精研究与教育基金会健康项目总监克里斯蒂·科克蒂斯解释道，
Healthy adults who drink according to these guidelines have less than a 1 in 100.
根据这些指导原则，饮酒的健康成年人死于酒精引起的疾病或者伤害的几率不到1%，但是并非零风险。少喝酒或完全不喝酒是一个积极的健康决定，它可以在很多方面有益于您的身心健康。减少或戒酒可以降低患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等长期健康问题的风险。然而，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1/4的成年人饮酒量超过了建议的酒精限量。艾米·彭奈是拉筹伯大学酒精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兼副主任。他表示，对于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饮酒与某些社交场合密切相关。
So we have particular holidays where drinking is quite popular. These might revolve around religious holidays.
我们有一些特定的节日，在这些节日里饮酒非常流行，这些节日可能和宗教节日有关，而且你休假期间，尤其是在夏天和新年前后，我们还有澳大利亚国庆日和澳新军团日，这些都是饮酒量很大的日子。另一个我们倾向于大量饮酒的重要场合是体育运动的场合，这可能是我们饮酒最旺盛的文化之一。我们不仅会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喝酒，也会在家观看比赛的时候喝酒。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人的酒精消费量在疫情后几年趋于平稳。研究人员还发现，年轻人的饮酒量有所下降，这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趋势相似。彭奈博士说，
Young people themselves, when we talk to them, their attitudes to alcohol have become.
当我们与年轻人交谈时，他们觉得酒精比较负面。他们认为酒精不像前几代人那样认为的那样酷，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种成人仪式，尤其是对未成年的年轻人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在澳大利亚，你必须年满18岁才能在酒吧等有营业执照的场所购买或者饮用含酒精的饮料。凯特·理查森是澳大利亚青年法律中心的高级律师，该中心是一个社区法律中心，为25岁以下的年轻人提供免费且保密的法律咨询。他说，购买酒精饮料时需要进行身份识别检查。
Generally, the license premise, whether it's a bar or a club or
一般来说，在有营业执照的场所，无论是酒吧、俱乐部还是酒类的商店，都需要检查身份证或者是年龄证明文件，以证明某人年满18岁。那么，负责任的酒精服务认证或者政策会要求场所在您看起来未满25岁的时候，要求您出示身份证件。澳大利亚各地的酒精法律在年龄方面的规定相同，但是其他法律，例如关于在公共场所喝酒的法律，可能会因您所在的州或者领地而异。比如在新州有禁止在公共场所醉酒或者是扰乱秩序的法律，但是在维州，仅仅在公共场所醉酒并不违法。 你当地的市议会可能也有关于在哪里可以饮酒的规定，例如设立无酒精区，因此最好查看你所在地区适用的规定。理查德森女士说，
It can also be time of day restrictions or even time of year.
也可能存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限制，甚至一年中不同时段的限制。你可能会看到在新年前夜某些公共场所会实施不同的限制，因此务必确认你所在的位置以及适用哪些法律。澳大利亚各地关于向18岁以下人士提供酒精饮料的法律也各不相同，在某些州和领地，只有父母或监护人才能够合法的向未成年人提供含酒精的饮料，在其他州和领地，其他人可以这样做，但必须获得儿童父母或者监护人的认可。即便如此，也存在严格的条件，以确保以负责任的方式来提供含酒精的饮料。理查森女士举了一个例子。
It can cause parents and guardians a lot of stress if their child might be going to a party at a friend's house.
如果孩子要去朋友家参加聚会，父母和监护人会担心有人会提供含酒精的饮料，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些法律的真正作用在于规定谁是负责任的成年人，不仅仅是你18岁以上的朋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需要是父母或者监护人或者承担父母责任的人。那么青少年什么时候开始喝酒才算合适呢？彭奈博士表示，研究表明最好将喝酒的时间推迟到至少18岁，这符合澳大利亚的法定饮酒年龄和国家医学与研究委员会的官方指南。
So the research evidence clearly shows that the longer you can delay initiation, the less likely it is that the young person.
因此研究证据清楚地表明，你越晚开始喝酒，年轻人越不可能成为一个酗酒者。所以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就会发现一个人越早开始喝酒就越有可能成为酗酒者，但也更有可能在成年后遇到与酒精相关的问题。如果你刚来澳大利亚，这里有一些饮酒礼仪小贴士值得了解。其中一个常见的礼仪是 BYO，即自带酒水。如果你受邀参加家庭聚会或是聚会式 BYO 的活动，这意味着主人不会提供酒水，你需要自带。彭奈博士说，通常就是这样的，但在酒吧等社交场合，在澳大利亚文化中，请别人喝一杯也很常见。
Unless they explicitly said all alcohol is provided. Typically, if you're invited to someone's house for,
除非他们明确说明提供所有的酒水，否则通常如果你被邀请到别人家烧烤或者野餐，你会自带酒水。另一方面，在有执照的场所，我们有一种非常浓厚的请喝酒的文化。所以如果我和闺蜜们去酒吧或者是餐馆，我们会轮流为大家买所有的酒。最后最重要的是要记住，酒精是导致疾病和可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科尔克提斯女士引用了该研究所的最新数据。
Australia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some of the highest rates of alcohol-induced deaths in over 20 years.
研究表明，在2023年到2024年间，酒精仍是澳大利亚药物治疗的主要原因。澳大利亚目前的酒精死亡率是20多年来最高的，喝酒和7种以上的癌症以及200多种疾病和损伤状况存在因果关系。每年有近6000人丧生，超过 14.4 万人住院，这使得喝酒成为我国最大的健康挑战之一。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在戒酒方面需要支持，可以拨打全国24小时酒精和其他药物热线1800-250-015。如需危机支持，请拨打生命热线1311114。